不是很老的朋友，是认识这种感受上的老朋友。今天一来进到门口，巴莱斯就跟我讲了，今天这个是 long weekend， 可能人少一点。我心想，你人再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现在一看还吓了我一跳，比我想象的多了。原来你们都不喜欢出去玩的。刚才来了以后，我在这边走了一下就有一些我称为你们是老朋友啊，老朋友就问起我了，因为他知道我常常外出的。然后我说最近你是不是出去啊？我说刚刚回来，刚刚才回来屈指可数几天而已。其实这一次我实在是不太想出去。为什么呢？哎呀，世界的局势现在都是疯子当政，尤其我是要到东北，你想想看，那个一不小心讲话，这个那个狂妄的那个，我不讲哪一个人哈，两个都很狂妄的，一个口角不对的话，等一下什么蛋都过去了，那我不是正好跑到那里去吗？我说神啊，你看着办吧，如果我事情做完了，你就把我接走吧，那样子走也挺快的，我感谢主，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每一次我去到那边，也刚刚又唱了你这个诗歌，我都心里很有感受。我不是去那些比较大的城市，我都去比较小的地方，很多我的学生，我大部分都是去我自己学生的建立的教会那些地方。我心里面有时候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也会有感受的我们虽然支持他们，但是我支持的不是很多我们机构靠神恩典，但是我常常就讲缺不缺？不缺，从来没有缺过所以不是在跟你们要钱。需不需要？有需要。OK， 感谢主，在每一次去的当中，我都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但是在那些教会里头，小教会，其实我们学生建立的教会也都是你说小。也有几十个人了，也不算是，也比这边有的教会十几个人要好多了哈。他们是从零开始这样建立的。有的地方我就看了哈，已经建立了好几年，没有冰箱。教会里头啊，没有冰箱，我都会注意到他们的小地方。从来我说，那你没有冰箱是怎么办呢？他说那只好就摆在凉快一点的地方那坏了吃到坏了就丢掉了再讲或者再炒一下还可以再吃。我说哎呦我的天哪还用这样子过活。这一次去的地方呢那个我讲有的没有冰箱，结果后来也有人感动了，就送给他们冰箱了。这一次去的那个地方呢，我看他每一次煮东西的时候也是对我们这个已经活在这个美国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来讲的话，有些觉得不太可想象的事情。他每一样菜冷的再拿出来就再炒一下再弄一下。那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个这个微波炉他说太贵了太贵，微波炉太贵，我记得微波炉这边只有几十块钱就买得到了吧，然后 on sale 一下好便宜结果他说会嫌太贵我说我买给你好了好不好，他说不要这个用了买了以后我心里不安所以我看到我的学生 在那种有的比较刻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仍然没有变动他那个爱主的心，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激励。其实我每一次去，虽然我在教导他们一些神学课程，教导他们啊怎么样教导，怎么样讲道，但是我就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东西，这个是我很重视的。没有生命的东西，你讲道讲得再好都没有用，都是没有用。所以我每一次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有注意到，我不是只是在跟你讲知识上的东西，我是在跟你们生命当中的碰撞啊！你如果没有听到听进去生命里头的，在信息里面你没有感觉到有生命的碰撞的话，那表示我们两个没有点出火花来啊！希望我们大家明白，大家了解，生命的事情比生活的事情要重要很多很多。生活上只是吃什么用什么到哪里去干什么，这些生活上的飘一下就过去了，生命上的东西才是重要。今天我选这一节经文，这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上的东西。前一阵子，大概几年前，我在一个教会帮忙，其实我已经很久不牧会了，说不牧会但是还是被抓住，想要完全不牧会几乎不可能，大家一看你没有牧会，前两天，上个礼拜纽泽西一个教会打电话给我，你现在要不要过来我们这边呢？我说不要了，我不牧会了。他说你过来看看嘛，过来看看嘛。我说不要再勾引我了啊！这个，我现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是做宣教为主的。哎，我说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但在教会里面我做顾问。顾问什么叫顾问？就是你顾我就你问我就顾，你不顾你不问我就不顾啊。所以跟真正的 Balex 这不一样，你们问不问他都要顾啊。那我跟你们之间呢，就是不问我就不顾了啊，所以不一样的。那但是我呢在那边还得讲道，所以我那一阵子我就特别有兴趣，就是从圣经里面找一些小人物啊。你不要一听小就认为说是个子小，或者是啊不叫不重要，不是。小人物就是在圣经里面，在很小的地方偶尔提起他的名字，也许只提起过这么一次，以后你前面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后面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啊，甚至有的你名字都没有的小人物。哎，我对这个开始有了兴趣，哎，把它找出来来看的时候，哎，发现里头真是有一些宝藏在里头。所以我也劝大家，我们在座的读圣经啊，有时候你注意到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呢，这些名字呢，虽然你要说他名不见什么真传啊，但是，他还见了一下啊，但是呢他里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对你跟对我有什么教导跟影响，这个才是有意思的。所以我今天愿意从这个女徒大比大，我现在问一下，也许我们在座的今天以前从来不晓得有这个大比大这个人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哦，有就好了，不要举手。表示我们读圣经是飘过去的，如果你细读的话总是有读了，但是呢有时候虽然你说细读，但是这是太不重要了，一个人出现一下子死掉了对不对，那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在这里的记载虽然不太重要，但是它又重要，他死掉他又活起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里有几个人死了又活起来的啊。一讲到这个，我又想到了上个礼拜我又看了一个影片，被人家抓去，在那个也是到教会去邀我去啊，就看了一个叫做 天堂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吗？是真的啊！他是直接就讲天堂，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啊，有看过，值得去看一看，值得去看一看。其实，不过今天我不再跟你们细讲这个天堂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直接告诉你们，圣经里面开宗明义，一打开圣经，圣经里面没有跟你在讨论有没有神，你听到没有？圣经不跟你讨论有没有神，但是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就直接就告诉你神是存在的，神创造天地，不是在跟你讨论有没有神。同样的，现在不是在讨论有没有天堂，但是重要的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属主的人一定有一天到主的那个地方去，就叫做天堂，就到主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如果你知道天堂是真的，那么你今天的生活态度就不一样了。其实那一片影片呢，重点不是在跟你让你知道哎呦真的有天堂啊，死了以后又天上天啊，怎么样怎么样。重点是你跟我是属主的人，已经信主的，尤其提醒已经信主的人，你既然已经是属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要到那里去？不要老是讲说我在这边准备一活，活得像马土沙拉一样啊。马土沙拉活到多少岁？969啊。嗯，好，969以后呢？以后呢还是死了，不管你活得再久还是那个字啊。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重点是你如果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你做了准备没有？就这么简单，就是让大家来思考一下，那么我的生活态度肯定要调整一下，这个比较重要。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女徒大比大。其实在圣经里头啊讲过门徒啊，这个大家比较熟的门徒，他讲了圣经里面有348次。圣徒啊，不是剩下的圣啊，是圣人的圣啊，是圣徒。你是不是圣徒？是，不要客气啊。这个圣是分别为圣，你是被分别为圣，你不是剩下的圣啊，这个还是强调你啊，是分别出来的。圣徒用了223次，使徒用了79次。考试，基督徒，圣经有没有讲基督徒？
有，
用了几次？三次。等一下有兴趣结束以后，我今天不跟你再写出来在哪里在哪里。有兴趣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信徒有没有？圣经有没有用信徒啊？有，用了几次？5次。好，为什么我要再讲这个？我就讲啊，今天大比大是什么？女徒，哈哈，用了几次？就这个101次 啊，就这么一次 啊，女徒大比大。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想，女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徒我都知道啊，你们如果都不知道就叫糊涂。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我们是要知道，我们是门徒啊，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圣徒，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不是使徒啊？不要自己脸上贴金哈！使徒有条件的，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们是信徒，当然我们是信神，当然是信耶稣基督是信徒，我们当然是基督徒啊。这个要搞清楚。那什么叫女徒呢？原来照看我后来看这个英文版本原文版本一点了解啊，其实他只不过是讲说女的基督徒啊，就这么懂了啊。 那我们讲问你是不是男的就不要举手了啊，只有女的啊是。哎，我这是可以啊，好，这个刚刚读的经文里头啊，我们女徒大比大，我今天愿意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女徒大比大，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三大点。第一个，这个大比大它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它，虽然记载的很少，但是从很少里头，什么叫做你晓得什么，这个所谓的读博士的人，就是从没有里面一直找到有，从有里面一直钻研到出来东一些东西啊。什么叫牧师？牧师就是从圣经里面不太多的经文里面，哎，能够一直发展出来，讲多一点，让你们知道了解多一点。这个女徒大比大，前面没有提过，后面没有提过，但是我们仍然要从他现在所提的一些背景，我们来了解他的背景啊。第二个，我们要提到大比大他这个人的善举，他所做的事情啊。第三个啊，大比大的经历，他经过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今天了解这个，经过这个主日敬拜以后，最起码我们了解认识这一位叫做大比大的。大比大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哈，不过这是翻译的，他是亚兰文，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取个名字。他大比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背景里面。第一个，他有在那个时代里头，他们都也用希腊文，也用这个希伯来文，也偶尔用他们那时候所用的当地地方的语言，叫做亚兰文。亚兰文，大比大这个字叫做亚兰文啊，是亚兰文的发音啊。怎么发音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讲亚兰文，但是起码让大家知道他的名字是这样子。那他希腊文的意，希腊的名字叫做多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名叫多加的？有啊，感谢主，我很喜欢这个多加这个名字。我自从读了这个以后啊，我太喜欢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总不能取一个名字叫陈大比大啊，吴大比大。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啊，要么两个字，现在是比较偷懒的，都是用两个字啊，要么三个字。对不对？很少用到四个字，除非你是复姓，或者是你这个冠夫姓，或者怎么样的啊。所以两个字是比三个字我都觉得要好用一点。所以多加，那用在我们中文来讲，哦，这两个字都是好的。你有没有想过啊？多啊，总比少好嘛？啊，加总比减好嘛？啊？多加这两个字，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很喜欢。所以呢，我到，因为我也跟大家提过，我常常到各个地方去，常常都会碰到人家怀孕的人，所以人家动不动啊，一看到你牧师过来了哈，这个牧师好像专门取跟人家取名字的，他找算命要钱，他找牧师不要钱。啊，这个牧师啊，我这个老婆，我太太怀孕了。我说怎么样？有什么交代的？有什么事情？他说我们知道是一个女的，希望你取一个名字。在徐州，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徐州的时候，有一对年轻夫妇找我需要我跟他们祷告，我们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讲了，顺便麻烦你取一个名字女的啊，我马上就多加出去了。就马上就是多加，可能到处你会碰到很多多加的，你要问说是不是陈牧师取的？最近上个礼拜上两三个礼拜前嘛，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大陆的一个学生也是啊，大陆一个学生最近生一个女孩子啊，他就马上现在都用微信，马上跟我微信一下啊。就牧师啊，我叫陈老师，他都叫我陈老师，希望你帮我祷告啊。祷告什么？他说我是说太太难产啊，这个生小孩本来是应该是头先出来嘛，他的是脚先出来，结果弄了这难产以后呢，他说那不管难产，结果 好不容易生长出来，现在小孩子有一些问题，所以也需要祷告，正好顺便他想叫我为他祷告，我说为他祷告了顺便讲道告诉你们了，你们记得等一下有机会你在祷告的当中多为一个叫做张多家祷告。他叫我帮他取名字，我就跟他讲就多家因为女的我多家所以到处不同的省份，所以到处都有多家多家是一个很好的名字，而且他所做的事，等一下我们慢慢看他所做的事，更让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值得钦佩的一个姐妹。好，多家，那这个到多家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不晓得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名字，我不晓得你们取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哈。还是一不小心自己取的像我是我父亲取的这个名字他就告诉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取名字并不表示我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听懂了所以名字取作美丽不一定美丽，取作英俊不一定英俊那如果是绰号英俊那一定是英俊名字不一定是跟自己一样的那我的名字我是红，是一个大鸟，结果没想到长不大所以这个有无能为力名字是有一个期望但是你不一定做得到它是一个羚羊它的名字叫做是羚羊的意思，羚羊是什么？可以跑得很快的是个动作很快，他们取名是这样，但是不一定他做得到那我们再看看呢他这个大比大呢，他的背景，他这里特别我就写出来，他与寡妇同在，他这里圣经里面也记载，他都跟寡妇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下子的反应就是认为他可能是寡妇，他是不是寡妇？是啊，后来我再读的时候，怎么样都找不到说她也是寡妇，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她跟寡妇同在肯定也是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她有这个负担，但是并不一定说她一定是寡妇。我在原来我在基督徒会堂早期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在那边服侍这个单亲团契，大部分都有叫做单亲，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这边有没有开始有没有这个团契，现在还没有提醒你了哈。我看很多教会都有，尤其是单身的姐妹这一方面很需要特别的照顾，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多读一读，看看多家的这件事情，心里摆在心里，如果对你有负担你自己祷告祷告。他常与寡妇同在，因为后来我细读以后我没有看到说圣经里面有讲他是寡妇，所以我从此以后我不讲他也是寡妇，不是的，他没有讲我就不要去特别强调他是寡妇，但是最起码我知道他有一个怜悯的心，都在看顾教会或者是这周遭的这些需要照顾的人，寡妇。什么叫做寡妇？我又从圣经里面，我希望跟大家看看，圣经里面有特别记载寡妇了。我看你们虽然基督徒会堂都是很认真读圣经的，我相信，因为我从基督徒会堂出来，我知道基督徒会堂已经是很能读圣经的了。但是既然你们当中有人不认识大比大，表示有的人可能也没读过这段圣经。圣经里面有在提摩太前书有特别讲到寡妇的，你看看我把它分类你看有多少寡妇，有靠的寡妇，无靠的寡妇，厌乐的寡妇，侍奉的寡妇，年轻的寡妇，哇，有这么多寡妇。最后他有个信主的妇女，来我一个一个跟你们谈论，让你们起码知道在教会里头，也就是这里头所记载也是同样的，对我们教会同样在讲话，教会里头或者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他这边讲分类讲， 他这边看到特别提到这寡妇有儿女的，哎，有些寡妇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孙女啊，他这边就讲了，因为在旧约时代的寡妇啊，是社会旧约的圣经有特别记载，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或者是外来寄居的，因为这些人没有田、没有田地，他们怎么办？他吃什么？他必须要靠这个一个帮忙。那当时又没有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像现在有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可以到那个办公室去申请啊，这个啊没有钱啊，这个没饭吃啊，怎么办呢？国家帮助你。那个旧约时代，他不是，他就是用一个旧约的律法来规定什么呢？你种田的啊，你家种田的，你收田产的时候，四个角落不可以收。要留给孤儿寡妇，在利未记讲的，这是规定呢。不，特别对我们中国人讲，我们中国人特别节省啊，一收收的一干二净的啊，那别人连个渣渣都找不到你的啊。他还收那个葡萄，他们种葡萄的话，哎，不准全部收完啊。他们收割的时候，哎，掉在地上的不准捡起来。我们啊，都很节省，都捡的。他这故意还丢在地上给后面孤儿寡妇来捡。我们读过路德记吧，啊，路德记你看到没有？拿俄米是寡妇啊，这个路德也是寡妇，他们一回来伯利恒在丰收，在割麦子的，在大丰收了，但是大丰收他没得吃啊，那怎么办？这个老寡妇跟小寡妇讲啊，你就到波阿斯的田里去。他老谋深算了，他知道哪一个地方有的吃的啊，到波阿斯那边啊，那个田比较大，波阿斯人比较好啊，你去听我的，看着办，你去到那边去捡。哎，波阿斯一看到，哎，这个算是他们亲戚的这个后这个家人啊，看他在那边捡旁边的，很可不盖够，故意叫那个他的佣人女仆人。故意丢在地上啊，表示不小心丢了，他就拼命在那边捡啊。这个就是一个当初的一个制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啊。所以这个保罗书信，在保罗跟提摩太在讲的时候，这个也等于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也有寡妇，那寡妇怎么生活呢？他这边强调了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虽然我们时代不一样，但是给我们一个参考。也就是说，他这边讲，这个寡妇如果有儿女、有孙子孙女的，哎，那自己养自己家里的属于妈妈或者是祖母，这个寡妇，你不要让别的人来成为别人的负担，你自己把自己家里的寡妇自己来处理。所以这个叫有靠的、有倚靠的，家里有倚靠的这个寡妇的，家里自己先解决啊，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是圣经记载的啊。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他怎么讲。所以在教会里头，在四周围里头是有一些需要照顾的人，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照顾？从这里的教导，保罗书信里面的教导，一个是有靠的，家里你自己负责；那第二个呢是没有靠的。哎呀，这个是较高，这个比较累了。你看，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倚靠神呐、啊，啊，那这个是倚靠神呢？倚靠神不是一句话而已啊，倚靠神啊，我们弟兄姐妹刚刚讲到爱心呢、啊。啊，倚靠神，啊，唉，有时候有一些没有，都已经饿了好几天的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处理？你就是跟他来，我为你祷告，祷告完以后，听到他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叫，不是嘴巴阿们阿们，是肚子阿们阿们，啊。祷告完了以后，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去依靠神。这个叫做没有爱心的动作。那么我们看到他叫他是依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这个是叫他是依靠神。但是对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帮助他的，是应该伸出援手来帮助，而不是只是对他讲的，同时也对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个人他独居，他无靠，那么应该怎么处理？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第三种叫做厌乐的寡妇啊。但那好厌乐的寡妇，所以保罗在提醒了教会里头，如果有一些这个观世啊，这个我们用啊后来的经文后来的句子讲，叫做风流寡妇了啊，只一天到晚在那边玩，那他直接讲了，活着就等于是死的，那你要告诉他，你要叫他们无可指责，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不要让人家来指指点点，这样子不好看呢、啊、这样子多难看呢、啊、对吧、啊、不要让人家指责。所以这提醒一些啊行为有一点出轨的或者不太正常的，这是一个提醒啊。这是第三种，叫做厌乐的寡妇。第四种叫做侍奉的寡妇。我一般看到教会里头，我服侍好几个教会里头啊，刚才那种比较少，因为普通那种就不来教会了啊，就这么讲。那这种特别多，我前面服侍的那个教会也是好一些都是在教会服侍的姐妹，很多都是单身的。所以其中有一位在几年前他就告诉我了，他说他有一个负担，那他自己也是寡妇，他本来是一个他先生是医生，后来在60出头岁吧，突然间就一个礼拜之内就被主接走了，是肝的问题，肝炎啊、走了以后，然后他也寡居了几年以后，他对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妇女的需要，他就告诉我说他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组，他想要帮助他们。我说感谢主，你先祷告再讲，不要急着说做就做啊，说做就做是一个好，但是你祷告清楚。因为在教会的服事啊，教会的服事提醒大家，教会的服事是不是经过祷告以后才做的？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只不过是一个高兴，哎，或者是你一个热心，你一做了以后，三天两头一碰到难处，如果不是经过祷告的服事，三天两头一碰到难处，老娘不干了，可以吧？啊，我做了半死，只有付出，我根本就是为了你们这些，哈哈，不干了，关门。那糟糕了，那教会的名字都被亏损了。哎，你本来不是有这个什么，人家来了，你说关门了啊？教会还在那个关门了，那多难看。所以你如果经过祷告的，你就会继续做；不经过祷告的，你三天两头你不做了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是你要侍奉，但是你必须要了解，这是一个使命。所以希望大家知道，那这寡妇在册子上。啊，必须在60岁以这个必须到了60岁，所以这个在60岁以前他是在服侍的话都应该服侍。其实到了现在60几岁也在服侍的了啊，越老经验越多啊，只要你身体可以啊。他规定什么叫寡妇？做一个人的丈一个丈夫的妻子，有行善的名声，做好事啊。养儿育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灾难的人，啊，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好善事。 所以他也提醒你，寡妇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像前面那个宴乐的，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不要认为说啊，世界完了，先生死了，这个也我也准备死了，没那事儿啊，让你留下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可以服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需要你可以做的。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多加做的事情比很多弟兄姐妹做的都很好，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也能够了解，能够真心的来做。那我们看到啊，这边他特别提到这一段又很有意思，不过相信你们看得到看不到，他这边直接讲了年轻的寡妇，他对提摩太讲，提摩太在那边做长老，你就告诉他辞他，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他啊，免得你年轻嘛，他就直接讲，你免得你到时候违背了基督啊，这样子还不如你干脆就有寡妇嫁人是可以的哦，因为圣经里面罗马书也有记载，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掌握啊，你可以选择你将来的第二春。所以这个是可以，否则的话你故意你又不愿意，那你又保持你寡妇的身份，然后又自己又糟乱这个啊、行为不好的话，那糟糕了。所以他是讲免得你们被定罪，因为废弃了当初的愿，你们又等于这边讲了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而且说长道短，这个叫做三姑六婆啊啊，那好管闲事，哎呀，这个别人是特别喜欢管，说一些不单说的话，哎，这圣经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哈，啊，你说圣经怎么有这个？你回去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好好读一读。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啊，你如果你守不住，没有关系，不是犯罪，去嫁人啊。那这个不。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不要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啊！因为有一些你不听话，你又要又想要这个活在世界当中，又保持自己是一个好像圣洁的寡妇啊！不要这样子，反而随从撒旦的。所以这边的劝导，告诉这个提醒姐妹们，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讲清楚啊。那最后这边他也提到了有一些信主的妇女啊，所以有时候你读的前面的寡妇，哎，后面还以为说哎信主的寡妇，特别没有讲寡妇啊，这边讲信主的妇女，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家里面有寡妇，对，就提醒了我们的责任，如果你家里也有寡妇，你就好好的养他们啊，不要让他们成为教会的负担啊，因为你不好好的养，他就来找 Balex 了啊，找这个肖长老了，我没饭吃了，你怎么办？你看着办呢？你不是某某姐妹的这个啊？他不养我了，他一天到晚骂我，对不对？这个糟糕了，这个没有见证的，弄得教会本来该干的事情很多，弄得一天到晚在处理你们家的事情了，不要累着教会。好使教会救济那真正没有依靠的寡妇，所以外是有一些需要，绝对有需要的。教会这么多人，难免当中有一些啊。那我说的那个前面那个教会，他的规定，他的那个单亲团体不是一定只有寡妇，有一些人家从来没结过婚的，哎，这个也算是啊，也是属于单身的，他们都是单身女，他也告诉我，牧师你不要来，因为你是男的啊，男的都不要去，所以他男的全部不要啊，所以他只有姐妹，单身的姐妹去啊，这个有丈夫的他也不欢迎啊，所以在那个他在那个团契里面服侍，我觉得服侍的也挺好，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慰。那我们看到这个多加大比大呢，他就是这样子。那大比大的善举呢，大比大他有怜悯的心啊。第一个我讲到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这个怜悯的心是什么？ 他看到教会里头，他看到他的服事的范围里有这种需要，有这样子的人，这种有些人刚刚成为寡妇或者是怎么样，他心里面很脆弱，简直活不下去，非常需要人家帮忙。我在教会里面有看过有些姐妹也许我们教会没有哈，有些姐妹她从来什么事情都不干的啊，不是说她不好啊，千万不要听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她来美国这么久啊，她不会讲英文啊，她不会开车，什么事情都靠丈夫，突然间有一天她丈夫走掉了，哇，这下不得了了，你说她怎么活下去啊？哇，这下外面什么话都不会讲，车子又不会开，什么都不会，那真的是很大的困难，很大的负担啊！我不是叫你先准备啊，但是起码我们生来到这个，已经神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要什么都是躲在自己，还是躲在自己的那个象牙塔里面去，还是可以要了解这个社会的状况。但是是有这种人。就是有这种人，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个教会，她说她丈夫死了以后，她从来没有开过车，后来怎么办？非开不可，结果就开出去开了，三天两头把教会的那个树撞得一塌糊涂，这个他就不会刹车，碰一下就上去，碰一下就上，还好人没事啊，对不对？人有事的更麻烦了，你这个吓得你们长老都说你不要开来，我去载你。对，要不然呢，开得出事了就麻烦了。这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碰到过去觉得，觉得好笑，但是真是有这样的人。那这个大比大，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知道这些人需要照顾，他有怜悯的心，然后他有个慷慨的心。怜悯没有用，怜悯我们很多人都有怜悯，但是不一定慷慨。刚才我就讲了，有些人他有很大的需要。你就是只会为他祷告，那明明他肚子饿得要死，你叫他平平安安的去吧，反正神会掉下一块牛排给你的，记住嘴巴开大一点，免得掉在地上啊！你都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去做了，你有怜悯，有好可怜，好可怜，你到处看的好可怜，但是你没有慷慨的心，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调整一下。但是这个要智慧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清楚一点。我不一定是说我看到那些路上的那个要钱的我就给他，我不一定我不是鼓励你们做，或者是鼓励你们，你看你自己的感动因为我看过他有 Britain， 他 Britain 他就在那边喝酒抽烟的我干嘛给你去买这个烟酒，这个我不同意但不过我们在教会里头或者在需要的地方，我们自己要知道有怜悯的心，有慷慨的心，他有创意的心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他看到教会的需要，他看到社区的需要，他知道有这么一群人需要帮忙，他就开始了他这个创意的这个他怎么创意，看到圣经里面讲他帮人家，他帮他们做衣服或者是教他们做衣服，这些所做的不是只有给他钱，他就是做一些东西让人家永远记得你让人家永远都记得你对他的爱心。所以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其实这段圣经只是讲到有大比大这么一个姐妹死掉了。死掉，这样一天到晚都有死掉的事情。但是这一段为什么弄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这个发生的是在这个约帕这个地方。约帕这个地方呢，约帕就是以色列的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的叫做海法，有没有听过？你如果没有听过没关系，有机会去以色列走一趟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不过他天天打仗所以找机会去看一看也好。他是在海港，在海边的一个港口那他正好这个机会，他是在约帕的地方，他发生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吕大那个地方呢，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听到了，原来彼得在那边 啊、哦，耶稣门徒彼得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正好发现彼得在那边看到有一个瘫痪，有一个瘫掉的八年的人，有一个瘫掉八年，他的名字叫做叫做以利亚啊。彼得看了怜悯他，就说：“哎，奉耶稣的名医治你。”结果那个人起来走路了。这一个神迹奇事啊，那个地方吕大那地方，哇，大家一传，吕大跟约帕呢，距离只有12里不远，所以虽然没有 internet 没有这些报纸，但是那些人走来走去卖东西的走过来，就看哦，那边发生了一个事情，那个人已经八年不能走路了，彼得一下医好他哦，那么他们听到有这个事情啊，正好。这个大比大死了，大比大死掉的时候，那些人难过伤心的时候，一想连摊子都能够医好，试试看呢、啊，赶快就派了两个人就把彼得抓过来，要彼得叫彼得说不要，赶快过来，有很重要的事情，把他抓过来。彼得被抓过来以后呢，啊，才就是发生了这个神迹奇事，彼得医好了这个大比大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了解。那彼得医好他，彼得就住在这个约帕，然后接下来呢，那个哥尼流的事情，记不记得？有没有读过？哥尼流在找彼得的时候，就是到约帕的俏皮匠家那个家里去找他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环接一环的这样子过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大比大啊，他正好发生这个事情，彼得也正好在那边，结果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果让他复活了。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分享。所以他是有个创意的心，他在活着的时候他照顾了这些寡妇们，所以这些寡妇们都记得他。他有个使命的心，就是我刚刚提过了，他看到有需要，他看到这个教会有需要，他看到这个社区有需要，他神给他的这个负担跟意向，给他这个 burden， 他就开始照顾这些寡妇们啊，对这些寡妇们特别的照顾。好，大比大的经历，这边我特别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大家，仔细要听了，管行善事好不好？好啊，做好事好不好？好，当然好了。该不该做好事？该啊，虽然说的不太多哈，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做好事一定要有智慧。我不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做糊涂的基督徒啊，刚才讲很多门徒、基督徒、信徒、圣徒是什么徒，但是你千万不要糊涂。做好事很好，应该不应该？应该，但是求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智慧。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我也要提醒你们大家了。我很喜欢宣教，所以我跑了这个世界各国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我都跑过。我现在要讲的地方是杜拜、迪拜。知道那个联合公国，阿拉伯联合公国啊，他那个地方，那时候神这个给我的一个机会，我到那边大概三个礼拜，我就是去教导、去传福音啊，带了几十个人信主啊，大概是2008年还是2007、2008年左右，我去那边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去过？没有啊，真的都没有人去过啊、有啊，那个地方中国人还挺多的。不，这么讲啊，全世界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很多啊，只要有机会的中国人都会去的啊。我去很多地方，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中国人多得要命啊。我去过什么塞尔维亚、匈牙利啊，哎呀，中国人多得吓死你啊。 很多地方都有中国人。那这个迪拜呢，中国人很多，他是干什么的呢？两种特别的人，一种是盖房子的，世界最高楼是中国人盖的，那个最高比本来台湾101最高，结果他要盖一个比台湾更高的，结果那边都是中国人在里头，工人，中国工人去一大堆。另外一种会赚钱的会赚钱的中国人，哪里人啊？温州啊，温州人啊，温州人就做生意的。哎呀，全欧洲你到处看都是温州人，塞尔维亚、匈牙利那些做生意的，你问起来，他都讲温州。他说我家就在那个温州隔壁的，讲我家地方你可能不清楚了啊，温州就讲温州，所以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好了，我去那边传福音，顺便呢，那边的牧师就找我说，哎，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去哪里看呢？监狱。我去监狱了。我去了监狱以后呢，看什么呢？哎呀，刚刚讲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多哈，连监狱里面中国人都多。我进到监狱里面，他讲，哎，你时间，你来这边大概只有这么一次的，没有很多时间，就给你看死刑犯，死刑的。我就去见了那个死刑犯，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死刑犯，其实我见两个死刑犯，一个就是不什么话也不跟我讲了我要见的还是他们传福音传的愿意信的这个人啊，其他的他们根本连见都不见你啊。一个他已经不太讲话，他准备等死的，反正死刑就是等死。另外一个啊，抓住我了啊，其实抓不到我了啊，就是一直告诉我，一面讲一面哭啊。他说：“求求你，你这个美国来的，你赶快回去跟美国这边什么人讲啊！我是冤啊！那在监狱里面的都是没有罪，都是冤枉的；在教会祷告会的都是罪人啊！这个在那边都是没有罪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根据他告诉我的话提醒大家了，因为我去了以后前不久，我就已经听到了那边有发生了一个凶杀案。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女的去那边做导游，她做了很多年，很辛勤工作，在那边存钱，后来存了那边的钱大概100万，那边的钱跟美金比是3:1啊，3:1，所以大概美金30几万。因为这是后来知道的事情，只知道那个女的接待了，就是谁来玩，她就做导游去接了完了，结果接到了一团也是中国人的，把他抓了干掉了。在干掉之前，就是逼他把存折拿出来，然后号码一定要拿出来。好了，这个死刑犯呢，我都忘掉他姓什么。他告诉我，他说：“冤呐，我没有参加这个，我只是他拿一个本子叫我去领呐。”好了。这个是他讲的，你们信不信，我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叫你信不信，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他说我去领了，结果被抓到了。当然抓到，那个领的镜头在那边照着，照得清清楚楚啊，你跑到哪里去啊？死刑。他说就是死刑了。那现在我说了，如果他是冤枉的话，你看多冤啊，冤不冤啊？只不过是人家讲你去领个，就给你个1000块钱，你去不去领？我们这边大概不会为了钱去领。我再讲清楚一点，我那一次去了，我回来，我到 Citibank， 我要进去门口，我进去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门口正好有一个中东的人，老人家一直跟我招手，不懂，我不认识，就是一说 I don't know。 中国的人就是叫做鸡婆最多啊！我现在提醒你，我骂你啊，我就是要提醒你了，你有什么困难我帮你好了，照的是你，你下去的是你， 我一想到那边发生的事情，我赶去帮他这个啊。我现在在讲，你听得懂吧？你要不要去搬啊？但是要做好事，怎么做呢？这个银行里面有的是职员啊，叫一个出来帮你啊，你不要自己下去啊，下去你有一个死刑啊，你死得冤不冤啊？你真是，你去做好事，很多人都是做好事死的，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只是讲，如果他是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真冤了、啊，那死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明明造的是你，这个人死了，钱都被领光了，而我抓到的就是你啊！你再来，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别人我没抓到，抓到的就是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啊，希望我们孔孟的思想教育啊，好做好事好事，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一厢乱做啊！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大家啊。我也是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来到美国这里，美国这里常常路上有这个懂不懂啊？你开车过去，有人就在那边比呀、啊、比呀、啊、比呀、啊、的，你停不停？他说啊，这个男的啊，他不是基督徒，他说，哎呀，难得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他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一个美国女孩子啊，金头发的，他说，哎呦，很年轻的女孩子，我载她一段嘛，反正开车无聊聊天。他就载他上了，他说上高速公路什么地方，他说好，就上了。上了以后一边开到一半呢，这个女的就直接跟他讲，我现在很穷，希望你能够帮我一点啊，那我帮我一点，我需要钱用。他说我也没有钱啊，没有钱，中国人哪里有没有钱的，你不给我钱我脱衣服。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不是鼓励你不要做好事，只不过你要有智慧啊！这一位真的，他就告诉我：“哎呀，他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呢、啊，这怎么这么倒霉？这倒霉是自己找来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说：“好好好，我给你车子，先停下来再给你。”车子一停，他钥匙一把，他赶快就跑掉了啊！离得远远的，你拖吧，你在里面拖啊！你警察，你叫警察也没用，我离得远远，我不回来了。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做很多国内来的，国内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美国跟美国不同的那种传统。美国呢，我没办法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国内呢，你没办法证明自己无罪，你就是有罪。哇，上一次，这是从前第一件被判定的例子，我到现在还是警戒着我。一个老人家跌倒，那个年轻人看了就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啊，这个他没办法证明不是他撞的。那老人家讲说是他撞的，他说不是啊，我是那法院法官说，如果不是你撞，你为什么要送他到医院啊？这样子的判定，所以。我们要做好事，我们应该要有智慧。我不是讲说那糟糕，让他去死掉啊，不是啊。你可以马上跑到公安去，叫公安去叫找他去。我们要有智慧的做好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讲，不是叫你不要做好事，你要有智慧，否则你惹上一身腥啊。这连着讲的这几个都是一辈子当中真实的例子啊，提醒我们在座的啊，你要做好事之前，你要知道如何去做，而不要把自己给惹进去了啊。管行善事，多施周济，他常常帮忙啊，周这个需要的人有需要他帮忙啊，然后他还死而复活，这是他的经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马土沙拉活的969岁死了，也死了。今天这个多加，这个大比大，他死了，他现在呢也死了，还是死了，就算那时候是给他活起来还是死。所以重点不是，重点不是在啊 活起来就永远不死的，不是，是我们真正要明白的，不是在今生这个短暂的日子，而是在永恒的里头，我们在永恒里头有永活的生命，这个比较重要，而不是在那边斤斤计较，你活得再长，你能够活多少岁，没那么了不起。那个在神面前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一下就过去了，重点你如何来活，如何来活比活得多长要重要很多。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从这里面看到，然后他的死而复活让旁边很多人看了，多人因为这样子而信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让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让神得到该得的荣耀，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大比大是一个小人物，你跟我也是小人物，我一向觉得我是一个小小人物，没有人知道我啊，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所以我很没有名，所以我进去里头基本上大部分都没有事啊。你说他不知道我可能也知道啊，因为我们低调低调再低调啊，还是比较没有名一点比较好一点，小人物。但是重要不重要呢？哎，神还是那么爱我，主还是那么疼我，当然重要，重要不必拿出来炫耀，而是珍惜自己所得的。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人物，每一个都是神所重爱珍爱的，神所爱的。那么在短短这种年日里头，你就是这么几十年了不起，一百多年好不好，了不起这样子，但是你准备怎么活？这个多加，这个大比大，他活得让众人能够纪念他，能够想他。你跟我希望我们尽我们该做的来荣耀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么一段圣经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多加他的生命，这个大比大他所做的事情，他能够占你的名得到该得的荣耀。求主你带领我们，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已经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让我们正是懂得如何为主而活，也让我们懂得有智慧的来将你的名高举。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